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讯息快报，讯息快报！你还在用会员推荐码做导购吗 ？NGN 电商行销新武器 ，N2 微商城开店平台，会员可直接指定 LINE 好友发送商品推荐、导购讯息，
还可以设定多层分销奖金，每笔订单再由 LINE 官方回馈 LINE Points 给会员。详情请收听《电商原来是这样》101集 ，M2 微商城。想了解经营电商的 mega 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立格飞负责人 Bert 赵家巨来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立格飞目前在电商这一块的经营理念还有策略。那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Hello， 主持人好，科威以及一方，大家好。
嘿、hey, ，那我想要请 Bert 来介绍一下，就是您的背景，还有立格飞这个品牌。
OK， 各位，我是在这个2016年从事贸易工作性质的背景，在阴错阳差之下呢，就是接触这种组装家具类别，所以我们在17年的时候就是开始着手成立这个立格飞的品牌。那这样品牌的宗旨就是说，在这个低价跟高价之间，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有一个第三选择，然后提供一个可负担的这个风格解决方案给大家。
所以是以家具为主吗？就是你们的品项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别，然后这个 TA 大概会是在哪个族群呢？
OK， 我们主要是组装家具类别，所以我们的 TA 主要当然是以这个广大的租屋族为主。那他的年龄分布呢，我们当然是设定在不是刚出社会，当然也有一部分，但是他是一个轻熟粉领的这一种族群，那可能就是在30岁左右，那他可能自己还是很有想法，有一点个性，然后想要跳脱这一种一般的选项这样。
哦，好，那想要问就是当初为什么会创立立格飞呢？
这个就是跟我当初的工作背景的经验有关，所以就是说我从16年开始接触这种买卖贸易，尤其是进口出口啊，所以我需要到这个工厂实地访查。那这个阶段来讲，就是让我发现不只是中国大陆，我们既有的认定中国大陆有很强大的这个制造优势，在台湾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很优秀的制造端，所以借由这一些的接触以及整合，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些这个整合性的策略，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个品牌的形象。
所以等于说是创立初期是透过 您之前的贸易经验，那你之前的贸易也是在做家具相关的经验吗？
我基本上是服务台湾的这个，不论他是贸易商或者是制造端，他如果有一个需求，哪怕他不是一个成品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个小小的木头配件，那我们就会去海外去找到他适合的供应商。那借由一系列的流程，就是包含报价完之后，我们可能要到实地访查看他的品质如何，然后一路紧跟到把东西运回台湾，我们做好品管，然后一路交到客人手上这样。
了解。那立格飞在创立的初期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我们是指品牌的部分吗？
对，品牌的部分。
哦，这个我觉得蛮精彩。
嗯，
在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血泪史啊，在17年的时候，我们在17年底之前其实就开始在筹划这个品牌。那我们做了很多，我现在回头看起来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决策。我们刚开始就觉得说抱着心里的这种理想或者是想法很多，在选品或者就是在平台通路布局上面，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做了半客制化的这一种官网， 那还有我们选品的话，其实我们后来回想起来，就是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那
像什么？
像什么书架？我们其实有几款书架，其实看起来很漂亮。我们忽略了，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资讯演变的时代嘛，就是说，大家把这个阅读资讯吸取的这个形式转换从纸本到电子书。然后再加上那个书架的类型有点是把书这样插在一个叉子上面所以其实就是说对于这个书本的爱好者来讲不一定是能接受的事情，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展示性所以简单来说那一款就真的是卖得很不好。
所以是比较体积比较小的为主吗？你们一开始
我们刚开始体积有大有小，我们刚开始有八件产品，两三件比较大，其他都算小对。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说17年的时候我们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规划这个事情。17年我们印象是在12月的某一天，然后要正式的上线，然后上线之前我们当然还有做社群的这个推广啊铺陈啊，那大家当然是亲友团的居多啦，就是说很高兴啊我们会做这个决定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出差，然后我在饭店里面等时间到，然后等等就是有点忐忑，然后时间到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就等的有点晚还是没发生，然后我隔天就觉得说市场真的是我们一个最好的老师，就是狠狠上了我们一课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一厢情愿，还是你真的有认真去了解市场。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只是一个错误的开头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说到底我们根本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真的去了解，然后就想说啊这个东西齁是台湾市场太小啦，或者了解我们的人不多啦，好我们就直接把战线拉到海外，我们甚至就是去做美国亚马逊，直接做 FBA 去入仓
对，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两个站板，那他投程的费用可能就花了$8000，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不计成本然后有点自杀式的行为然后再做这个事情。当然拉到那边之后又被美国老师教训了一顿，美国市场老师所以完全卖不掉。接下来就是说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我们会尝试一些折扣手段，那我印象很深刻，通常平台操作是 我在处理，然后我在操作折扣可能没有发现，我开了一个很狂的折扣，然后它应该是有显示在前台，所以我睡醒的隔天就发现哇营业额暴涨，但是我心里是凉的，打开那一些订单一看，真的全部都是 99% off， 然后我自己还贴运费给消费者，
天哪，
有人帮我直接从店铺搬家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蛮沮丧的啊。所以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基本上我觉得产赔应该有200万以上对，是一个钱堆出来的教训啊。那当然那个时候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就是也让安慰我们，就是说反正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了那倒不如就是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收尾，我们就不用再把心思花在北美亚马逊那边，
对，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垫出来的运费就当做垃圾处理费吧，就把这个失败的这个专案就把它 close 掉了对，所以开局一路走到谷底，差不多这已经是最谷底了
对，了解。
那后来的话是怎么样找到这个市场机会，然后你们怎么做的呢？
对，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会有股东结构，那我自己本人是有点不甘心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开了一个零售的头，那为什么不甘心是说我们借由贸易都可以接触到这么优秀的国内外买家，他们在各个的零售市场都做得很好，所以产品绝对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当然就是想要说再试一把，我们就是很努力的说服我们的这个股东族群。那当然中间来讲我是没有完全办法就是说服股东啦，就是说你还是要正正规规去想办法把贸易做大，这样齁你的公司才有一个生存的机会，所以双方就是有点坚持，然后最后他们可能也感受到我这个坚持的程度，就是说好没关系，那就是我们再准备一笔钱，那我这边的淡出就是说我再尝试一次新品的操作，我可以借由这一些现有有限的资源，那赔光的就没有了，那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回去就是做我的老本行，就是说
贸易
批发，批发买批发卖的这种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去借由这个 更贴近市场观察，然后到底什么东西是市场真的是想要的。那第一波产品其实里面哦，八只阵亡了六只、其中两只我们就很认真的去看待它，就是说为什么这两只活着、那其中一只是衣帽架，那一只衣帽架确实证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利基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贩售，所以它累积了已经破千套，应该对，就是没有数字啊，可是就是至少有上千套的这种销量、那第二波产品，然后可能存活率又稍微提高，然后第三波第四波，然后逐步做到现在，所以就是说每一次我们都不会期许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成功存活下来，但是如果80-20法则 20% 我们可以存活下来并且带来超额利润的话，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产品开发。
了解。欸，那我想问一下 Bird， 因为刚刚你有分享到亚马逊的案例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怎么建议，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听众他想要，他有产品他想要去亚马逊，你会觉得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评估然后他们才去这样的市场吗？
首先呢，我们当然是要去了解当地市场的使用习惯，然后这个只是一个最初步啊。那如果我们是遵从这个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说哦，我找到一个东西，我对标，然后我去比如说1688或者是Alibaba.com， 然后去找这个货源，基本上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你能做的事情，为什么大陆的厂家他自己在生产的人他没办法自己做，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尤其是现在高度百乐化的竞争。
对，
所以除非是你的货源是非常特殊，然后你有掌握自己的生产的这个能力，
对，
然后你能避免人家直接竞争，或者就是说最好是有一点利基存在，你可以卖出一个超额的价值，不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值多少钱，然后你定价过高反而市场也不能接受。哦，所以这一些只是前置，然后再来就是说很现实的问题，运送还有规模。如果你到亚马逊这个经营的话呢，通常你会去做亚马逊发货，还有你自发货 FBA 跟 FBM。 FBM 的话你可能就要找第三方仓储，第三方仓储的话当然你遇到好的你就完全就不需要担心嘛，不好的或者是你需要去磨合，你是不是还要到美国现场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种当地处理的情况啊，进货出货退货等等的。那东西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是组装产品，很常见的是大家买回家然后玩一玩然后乱煮然后不爽，然后就东西再包回来，然后回来之后这个就是一个很沉重的这一种无形成本啊，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整理它，那你整理它的话，你的人工小时包材成本下去，你能不能 cover 回它的这一种回复的价值，或者你直接把它丢掉算了。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部分。
好，刚刚有谈到这个仓储的部分，就想要问就是这个家具的体积这么大，你们是怎么去管理这个仓储的部分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蛮好，也是今年我们在克服的重点。刚开始其实很好笑，我们就是那个肉眼管理，因为我们只有8个产品嘛，8个产品8个站板，我一眼就看完了，所以根本就不用管。然后到后面来讲，欸，越来越多，我已经有几十个站板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哦，啊，一排一排的站板排排站，然后你会发现说我如果有几十个产品的时候，你要如何去跟现场人员沟通，就是说我要找到那一个产品。OK， 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 Excel 表格然后把它列出来，但是这个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后遗症啊，就是说你的库存精不精准，然后你的东西进出挪动的时候有没有及时的调整。所以地面上是一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案，那会有一定的这种进化流程，然后到我们现在就是货架式的管理。在货架的来讲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你这个东西一定就是在那边，你如果不在的话就是现场人员的管理疏失。
对，
演化到最后就是说我们的货架也有分很多形态，数据层面的管理你一样可以用 Excel， 但是你要如何去跟这个现场有一个默契的沟通，及时管理，或者就是盘点我们每周要怎么盘，抽盘吗，然后多久的时间要复盘，年终的盘点才会确保就是说你这个资讯面是正确的。那当然在进阶来讲的话，你要如何去导入你的这个系统，然后做更专业的管理，这个就是其实你到你一定的规模，就是说你没办法负荷这样的这个人工管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间到了。
所以你们是有请其他的顾问或是来协助这一块吗？
没有，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就是血泪啊，你就知道哪里痛，你就会去改哪里啊，所以这个都是经验谈啊。
懂，了解。
对，
那你们现在是有用一个比较专门的仓储系统在处理所谓的仓储的运作或管理吗？
目前其实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能力为限的这种资料面呈现来做管理，但是已经比以前好非常多了。那我们甚至可以就是掌握出哪一些东西低库存，然后那些低库存我们要及时把它淘汰掉。比如说它占一样的库位，但是它一个单位成本是多少钱，那它每个月累积出来的销量带来这个空间转换出来的产值，如果它是非常低的话，我宁愿要把它当做这一整个选品系列的后 20%， 我准备要把它淘汰。
对，
那哪一些东西呢，它是虽然占的体积很大，但是它的流通性非常好，我就确定它不能断货，那我在下单的时候我就要确保它有足够的库存，因为断货有断货的机会，那个销售机会成本嘛。
对，
这个其实我们在去年四月有一个惨痛的经验，那个时候其实供应链大乱，疫情的时候，如果就是说一方或者是那个各位如果有经历过啦，那那个时候基本上工厂都交不出货，最长的交期5个月，所以齁多多少少大家都遇到断货，断货的时候你的固定成本还是一样高，但是你的营业额冲不上来。
对，
那等你回来的时候销售全部又打散了，大家又开始就是洗牌，就是市场好像就是说又洗了一波，你原本好卖的东西然后又变成在人家手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就是说如何去控制这一种销售还有库存管理策略，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的。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家居用品、居家用品的图片还有品牌，其实风格上面是相对的重要。那在品牌风格上是要怎么去设定？
我们刚开始的话会有两大主轴，那其实就是我们也会是选稍微偏大众能接受的风格，比如说最基本的北欧风、工业风。北欧风的话，我们还会再掺杂一些这种木头元素，让人家觉得说，哎，不是铁件这么冷冰冰而已。那我们的工业粉比较特别，尤其是在烤漆，这个就是有一点故事来源啦、啊。因为我当时是在做外销为主嘛，有一个法国客人，然后他也很喜欢做一些属于比较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来来回回帮他打样，最后去挑选了一个色粉，然后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铁灰色。所以基本上这个色粉在台湾的市面上基本上只有我们在使用，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门槛存在。那这个色粉的话，如果在工业使用，它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规模量，那个烤漆厂才有可能帮你准备嘛，不然就是说你烤完这一批之后就放在那边，然后它没有订单消耗的话，它不会帮你做这个事情。
对
对，所以工业风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护城河，然后北欧风，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木头系的产品又更多的话，我们又衍生出一个自然风，所以就是主要是锁定一些不同族群的这种风格搭配。
蛮好奇就是行销策略的部分，你们是怎么样去做推广的呢？
行销策略的话，其实是从以前也算是经验啦，边做然后边调整，由浅入深的话，我们刚开始一定是接触数位行销，这个其实我们也算是蛮相信数位行销的这个功能存在，因为毕竟我们刚开始刚刚说嘛，就是直接跌入谷底的时候，然后借由第二波第三波产品起来的时候，数位行销帮助我们很多。那刚开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先接触 Google 关键字广告，然后脸书的也有持续在关注，那我们也是以一个比较自学的角度，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从成效比较不好，然后慢慢摸索出一个投放的模式，这当然就是说我们不敢说比专业的这种投放然后成效都还来得好，但是这毕竟从某种程度帮助我们。然后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稍微的专注于 SEO。 SEO 的话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说我们也有去相关的课程，那借由课程的了解，我们先把一个架构组织好，然后基本的逻辑，然后我们如何要在这一种 SEO 的排名精进，然后去用这个三场的这个工具测试，就是说是否有一个改善的这个成效出来，那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在一个轨道上面。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市场上其实蛮多 DIY 家具的品牌，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力格飞它的优势是什么？
优势当然撇除我们刚刚在说的我们跟制造端比较贴近的部分啊，那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产品结构开发的能力也是相当的强。这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会凸显出我们的产品呈现出来跟其他卖家来讲是哪里有所不同。那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就可以开发出比较独特的产品。当然还有就是说持续改善的这一种能力，就像刚刚有跟柯伟少爷聊到，我们有一些立即型的产品衣帽架，然后还有刚刚就是录音前聊到的极限了，那些东西虽然都是乍看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其实经历过好多轮的血泪。
对，
大家可能就是说如果是以卖家的角度来看，这东西我在那个阿里巴巴上面随便找就可以找到一堆有的没的，没有错。那如果都是以最便宜的这个方案下去思考的话，再把东西引进进来，当它销售完之后，他会发现会有很多的售后问题，就是包含就是说你的产品品质，然后你的材质的问题，然后你的包装材是不是足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当的专业。那我们借由这一些经验来调整，我们在选品的过程我们就一次到位，不会去犯一些比较初阶的错误，那这样其实是进一步来帮助我们提升产品的存活率。
了解。欸，那我刚刚因为在录音之前有问一下就是产地的问题嘛，那想问一下 Bird， 就是 LegalFay 的产品它是在哪里制造的？
哦，我们主要会分两大产区啦。那第一个产地当然就是以我们台湾为主，台湾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定位，因为它在铁管铁制加工类别还是相当有优势。那尤其是以电镀，当然近期烤漆其实也跟中国大陆的优势已经慢慢的拉平，然后不相上下。那这个其实跟国际趋势有关系，因为中国大陆嘛跟美国两大的这个经济体，他们可能在经济上面会有一点摩擦拉拔，然后在关税的部分就会比较偏向于台湾，所以我们台湾做美国的这个生意的比例是相当的高。那我们接洽的工厂然后借由贸易的性质做到美国很大的零售商，基本上都是有做到的，就是说你念得出来的沃尔玛、Target， 然后那一种 Sense Club 啊，那一些大大小小都是有做到，所以有这一些基本上的市场的需求来支撑台湾的这个产业。那中国大陆来讲呢，其实就是反映出一个原料以及加工的优势成本，有些东西说实在台湾就是做不赢中国大陆，不是我们不想要支持台湾啊，就是有机会一定要做，但是以一个产品开发以及合理性来讲，就是我们要以优势的方向下去做决定。那当然我们选中国大陆，我们也不会就是单单完全就是靠取决于它的价格，我们就是刚有说到，我们甚至会去实地访查，然后甚至就是去了解它有没有相关的工厂认证，那他做过什么客人，那他的等级是如何，他的规模等等，这个都是我们有非常详细要去了解的部分。
好，那想要问一下就是退货率这个部分，因为前面我们稍微有大概提到一下，就是退货的成本其实也会蛮高的。
对，
那这个大型家具的这个运费就是退货的成本，大概你们会去怎么衡量呢？
一方是指比例吗？或者就是说整体的销售额里面，然后他退货的成本占多少？
对，这也是，然后跟你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在介于 5% 或者是有时候是看季节，然后 5% 至 10% 以内。那我们的做法可能会比较特别，我不确定就是说其他的这一种业者啦，我们会非常严格的要求你退货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要2至3天直接把产品检查完，然后去判别就是说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退货，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重整成一个可销售的状态。那有可能你可以把它重整成一个全新的状态，就是换个箱子，或者就是说你初步检查然后就赶快回复库存。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它已经被消费者组装过了，所以我们要把它重整回去变成重整品，我们可以做一个折扣来出清。其实有一部分的族群他也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向，就是以一个资源不浪费的这一种理念下去进行，就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第三种就是说真的是产品品质的问题，或者是物流造成的货损那一种不可整理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就会直接把它当场报废。其实我们做到这个规模，当初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诶，几天一个退货还好啊，但是做到一个规模，你一天来个6-8件的这种退货，假设你一个礼拜不整理，你的其中一个区域就被退货占满了。
对，
对，这个就是会对这个电商零售业非常伤害的问题啦。如果你就是说你想想看你一个月才整理一次的话，你可能每个月都要做清仓大拍卖的。对啊，
了解。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因为电商的退货率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想知道嘛，那你有什么办法是可以把退货率给降低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觉得好像整新啊，还是什么样的方法去让他去把退货率给做到比较精准的降低？
对，这个可能要分两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是经验，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说毕竟我们是通常都是从这个相关的产品去做延伸发展，我们知道哪一些结构它有问题的比例会比较高，这个就是有一点专业的部分。比如说我穿孔，然后我打了一个多少尺寸的孔，我加上它烤漆的厚度，我最后会不会影响到它螺丝锁不进去，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好，那你这个孔能不能也有替代的结构，或者是把它打大一点，但是你螺丝进去又要能锁得紧，
嗯，
这个就是个人的专业啦。然后包材你保丽龙要怎么放，然后你甚至不同箱子里面不同的摆放的顺序都会影响到它物流，就是说360度的这种滚动产生的会不会货损的情况造成，就是一个是很大的经验。再来就是说我们经营的电商平台啊，我们目前是经营雅虎摩摩 PC Home， 然后松果生活市集 Pinkoi， 还有大大小小的通路特例等等，他们每一个平台都有不同的特性。
对，
有一些是你能直接接触到客人的部分，你可以用很积极的客服直接把它处理掉，不论是补件或者就是折价，或者就是其实只是一个使用上的误解，我们很快就能把它排除掉。那如果是这一种 B2B2C 的平台，它直接接触到的是平台的客服呢，这个就会有一点困难。那就是说通常问题反映给我们的时候，退货已经在我们家了，那真的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所以等于说退货应该还是可以用客服去做一个所谓的第一次沟通，然后去做看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处理掉，对不对？
对，没有错，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加强的部分。这个其实对双方甚至三方都有好处啦，因为我觉得退货我们一直以来是觉得说一个非常浪费的行为，就是说我们先撇除它真的是不小心下错，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问题然后就造成退货，这其实无形来讲就是一个正逆物流的概念，然后再加上你纸箱需要换，然后人工的投入，这已经超出很多的这种无形的价值了。
对
对，那我们宁愿就是说我们的客服然后可以借由一通电话，然后很及时，就是说一分钟几分钟之内排解客人的这一种问题，然后就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浪费。
好，那想要回到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就是想要问，因为目前丽格飞的品项非常多嘛，那有目前比较热销的产品，就是你可能观察市场上可能最有利的一个产品吗？
对，我内心里面想到两个，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极限盒。极限盒来讲的话，我们是阴错阳差然后开始发展这一个产品线，那个时候其实极限盒的竞争还没有这么多，而且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装延长线的东西啊，我需要它这么高档干嘛？当时常见的就是塑胶制作的，所以它相对就是说一个很便宜的解决方案，然后那看起来其实风格也不差，但是它会有它的问题，比如说它便宜它会容易变形，然后它当然大家的主观意识塑胶比较不环保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实木类的了。木头当然也有分这种合成木跟实木，然后我们是做实木，然后实木来讲的话我们的售价就会是它的四至五倍这么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说诶蛮意外的，这个反应其实还不错，就变成说这是一个大家会想要关注并且解决的痛点，就是说、哦、我的延长线外露可能会有危险，小朋友会去乱碰或者就是走火的风险，然后散热的问题，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美观的容器把它装下来，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们就经营了三四年，然后至今都是一个非常热销的产品，然后我们也不断的去帮它开发出不同的变体。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另外一个是衣帽架，衣帽架的话我们都是主要以铁的材质为主，所以就是说我们主打就是台湾制造。衣帽架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衣物跟帽子的收纳，那 你可能就觉得说、哦、我有地方挂衣服就好了。可是现代的人当然就是会觉得说，我有不同的个性，我不同的风格，我喜欢黑的，我喜欢白的，我喜欢灰色的，然后他挂的这个形式有没有层架可以让他置放，所以就是说会演变出他有很多的综合需求。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说，我们一直开发衣帽架会不会就是遇到市场饱和，结果其实我们开发 A 然后接下来做 B，没有买 A 的反而他就是在观望 B， 所以反而就是一加一会一个大于二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比例都是衣帽架的新品的开发。
所以其实这个观念蛮好的，就是同一个产品类型其实你开发成不同的样子还是会有很多人会喜欢。
对对对，就是要赋予它有目的的功能使用，或者就是说它摆在家里就很像是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东西，
装饰品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想问就是除了这种收纳产品之外，就是你们还有观察到哪一些就是家具产品其实也是现在的需求蛮多的，或者是现在市场很热的，你们想要进行开发吗？
目前来讲我们会比较寻求相关性的延伸，比如说衣帽架我们卖很多，然后我那个时候应该是两年前吧，我就想说那我们干嘛不卖衣架，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去开发衣架，然后现在也有稳定的衣架厂商然后再这个配合我们。那一些衣架我们当然就是会先挑一些基本款，然后还有一些高档款，就是说锁定不同的族群，就是从一只十几块木头衣架到一只五十几块的衣架都有。对，那极限盒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就想我们每年卖了几千个极限盒，然后现在累积都破万件了，那极限盒会用到什么？当然就是延长线啊，现在开始也跟延长线的这个自有品牌去配合，那也有一个不错的效果。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选品逻辑还有开发逻辑。比如说你在生活空间，尤其是你这个住屋的空间，你到底还有什么东西会使用到，我们由浅入深的去规划，那就是去有一个合理的搭配跟发展。
所以等于说后续还是会在居家产品去做琢磨。
对，我们主力毕竟就是说如果我们盘点这个核心优势的话，制造是相对于贴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会把它尽量开发，当然就是开发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就会去转化其他品项，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没有到达一个天花板啦。我会说今年我们的开发速度稍微降缓，这个跟我们的仓储空间很有关系。我们就是已经发展到我们从就是刚刚说一刚开始丢在地上嘛，然后现在做货架，那这礼拜刚好又要装新的货架，就是说我们现有是占160平的空间，然后就是要极致的使用。那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空间500平的仓储，然后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工期有一点延宕，不过我希望说今年就是可以启用来做更好的规划。
了解。那最后想问一下 Bird， 就是立而飞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规划吗？
其实我们团队成立到现在啊，从三个人，就是说大家一人多事多角，尤其是如果是我的话，说实在除了财务跟美编我真的是没办法，其他我都做过了，就是说从采购研发品保，然后到这个售后服务啊，或者跟通路接洽等等，那逐渐发展到有一定的这一种规模，然后专业分工，我们希望就是说选品或者是产品研发不要是一把手的这种感觉，我们需要把这个专业下放，然后我们逐渐的培养出就是专责的人员，包含就是美编，然后客服，然后行政，然后行销采购，这些我们陆续到位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想要就是说如何去做更多角化的经营。那以长远的目标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说在3-5年在营业额达到一个程度，因为目前就是纯电商嘛，那其实现在就是虚实整合 OMO 的话，我们当然也是会有一个实体店的这个梦想，希望就是说达到我们自己的内心一个目标的时候，就会有这一个本钱然后去发展线下，因为毕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考验啊，我们不希望就是重复当初的这个错误，就是说孤芳自赏，就是好像说我们开了一个店人家就一定要来的一样，我们要累积了一定的声量。我自己个人是蛮欣赏美国 container store 的这一种概念，其实就是说有点高档，然后它有自己的氛围，当然就是以那个目标下去进行努力。
好哦，我们非常期待。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立格飞的负责人 Bird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立格飞的经营理念还有经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